根据那个 The Family Radio， 我们叫 The Family Radio， 是昨天是 Judgment Day， 所以昨天应该是大灾难的起头。他们根据圣经的推算，昨天应该有很强大的地震。当然事情没有按照他们所想象的发生。他们认为是昨天开始一直到5月21号，这几个月时间是属于大灾难期。那5月21号啊，10月21号，就是进入了最后一天。我们看这话以后哈，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，第四个带有很多的人这样的推算，耶稣在哪儿啊？耶稣没有在。那些不信主的朋友，暂时还不信的朋友，他们会说，你们常常讲这样的信息，我们日子照样过啊，太阳照样升起，星期仍然来临，你们讲的不真实。那基督徒就会说，哎呀，是的，常常讲耶稣基督再来，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，过我们的日子吧，过我们的日子吧，不要等候了。所以这是两个极端，一个是不认识真神的人，眼睛还没有打开的人，他不知道耶稣基督随时何再来。那还有一个是在基督里头，我们开始尝到主恩滋味的人，因为其异端或者其谬解圣经的人，常常有这样推测，结果让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人心里开始麻木，觉得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再来。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晓得哈，圣经的确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，基督是随时可以再来，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常存这样的心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，对圣经上跟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人知道日子会什么时候轮到我，但基督实在是很快就要再来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日子，巴不得主给我们一个殷勤等候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站在他的台前，被称为他的儿女，被他所提到，被他所带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。弟兄姐妹知道每年的这个时候啊，5月份或者6月份，我们讲台同时要讲一讲关于婚姻和家庭的事情。那个基督徒你生命的成圣，如果没有家庭生活的成圣，你个人也不可能成圣。你说我是一个很美好的基督徒，可是我的家庭乱七八糟，你想你的生命成长会不会有很大的难度？当然有很大的难度。所以说今天或者后面的几周的时间啊，我们来讲一讲圣经当中有关于圣经啊，有关于家庭方面的啊，给我们的启示，给我们的教导。弟兄姐妹晓得啊，神是慈恩的神，他是永远良善的神，他是没有恶意的神。圣经上为什么说神是光，是真光，真光中的真光，他是永恒的光，他里面没有污秽，没有黑暗，没有杂质，他的心意就是要爱我们，他的心意就是要祝福我们。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祝福你，你不要这个祝福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给你阳光，给你雨露，让你成长，他爱你。所以当你单身的时候，神爱你，给你多用的恩典，让你单身的恩典。当你结婚的时候，他赐给你结婚的恩典，让你在婚姻当中来享受他的祝福。当你结婚以后有孩子的时候，他赐给你有孩子的恩典来引导你的家庭。当你结婚以后还没有孩子，神也把没有孩子的恩典赐给你，还要你都有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什么呢？摩西的父母和摩西生活在一个很敬畏上帝的家庭。圣经通过摩西的家庭来向我们说话，那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像什么样的家庭？我们都是基督的孩子，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我们的家庭，我们来看看摩西，让摩西的家庭像一个镜子一样来光照我们。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家庭？我们有了孩子以后，我们希望来教导他，帮助他。自从我是成为父亲以后，我心中常常产生一个意念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生下来以后，我们就跟着自己的父母学，把父母那一套嫁接到我们的身上，就这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。其实我们该怎么教导我们不知道， 我今天讲的信息，有人会说我已经是孙子都大了，对我来说这个信息跟我没有关系。有人说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，离开我们家庭了，现在这个信息跟我没有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所教的信息，每样的信息跟我们都有关系。你还有孙子，你还有更小的孩子，你的生活中的影响仍然会存在，也可以影响你的儿孙。所以巴不得主就是这样的信息来教导我们，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怎样的一个生活，基督徒的家庭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家庭。如果你读圣经，弟兄姐妹，圣经来讲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四个方面一起来成长。如果你读路加福音，他说耶稣的智慧、身量、爱神和爱人的心都一起成长。这儿讲了四个方面，这四个方面可以来启示我们，来开我们的眼睛。当你养育自己的后代的时候，这四个方面都不能忽略。那第一个方面是身体方面的训练。我想在座弟兄姐妹在北美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，物质极大的丰富，我想体能大家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还没有见到过，在北美还没有见到过身体特别虚弱的孩子，营养不会缺乏的，父母给他提供很多的机会来训练他的体能。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好像站不起来，除非他，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因为营养缺乏。那说这个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大。那还有心智方面的训练，我想在我们华人来说啊，这个方面我们有点不陌生。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、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来训练我们孩子的大脑，让他成为有用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将来出人头地。我想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，只有犹太人可以跟我们华人相媲美，非常重视儿童的教育。我们训练他的心智没有问题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，有这样的心智，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成长。我们到死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人的大脑保留，就神给我们无限的潜能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可以使用它。今天我们讲到摩西啊，摩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到今天摩西的影响仍然存在。他整本圣经里头，你看到啊，讲摩西的名字至少不下800次，常常提到摩西。你看看摩西生命中的成长，你看看摩西生命的成长。摩西是一个体能非常健康的人，你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能打死人家埃及人，那个锤头是有力的，是不是？他能在旷野40年牧羊，没有倒下去，体能是不错的。80岁还能带人出埃及，你试试看，体能不错的。但是，摩西不单单是体能很壮，而且他是一个心智，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圣经上说，他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有人不敢把孩子带到教会来，为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教会教导的孩子就是别人的孩子，叫他们偷懒，叫他们不求上进，不好好读书，就是追求打包属灵。”我说：“你是误解教会。你看看圣经里头，神经教导我们，摩西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不是因为你有没有学问，问你怎么使用你这个学问，不是你的孩子没有大脑，怎么使用你的大脑的。”但是我们华人弟兄姐妹大概到此为止，训练他的体能，训练他的大脑，我们变成体能强壮的人，大脑发达的人，结果呢，我们的品格很矮小，我们的灵性很虚弱。圣经讲了四个方面，至少有四个方面：身体、心智，下面还品格，还有灵性。我们在训练自己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忽略了对他品格的训练和他灵性的栽培，这是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。很多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再也不会教会。那结果呢，我们的孩子知道变得非常的稳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孩子他慢慢长大以后，他说遇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前所未有，他是前所未有的选择机会，在历史上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多的选择。你像你那时候小的时候，你家里有几件衣服让你选择，可是今天你看看有多少衣服让你选择，星期天的时候都不知道穿哪件衣服，前所未有的选择。他的大学上大学的时候选择做哪些大学，将来职业的时候选择哪些职业，前所未有的选择。 钱是我们有的自由，在北美这样的社会多大的自由，但自由就是沉重的负担，该怎么使用这个自由，还有前所未有的。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前所未有的，他没有内在的一种力量教导他怎么面对生活中的挫折、生活中的苦难和生活中的成功，他没有这个力量。有钱也败坏，没有钱也败坏，他没有力量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他没有办法处理家庭的问题。今天为什么越来越普遍这些问题，想想是不是这样的，就爸爸的主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孩子。其实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面前，看到神的话语是怎么教导我们。圣经上说四个方面我们都不要忘记：身体、自信、他大脑，然后他品德，然后他跟神的关系。就今天我们就要用这样的信息来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摩西这样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。我们特别是强调摩西的家庭当中那跟上帝的关系、跟神的关系、那个灵性的属灵的气氛有多么重要。也许你是我的孩子大了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求你求主帮助你，在神面一个祷告的心，主让我的家中慢慢有属灵的气氛，慢慢有个尽情的气氛。我儿子大了，我不能影响他，但是将来我的生儿生女重生来到我们家中的时候，让他感受到这个地方有神，让我们把父母他的影响能彰显出来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如此美好的生活赐给我们，你把如此美妙的恩典救恩赐给我们。就过去我们都是迷路的羊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结婚，就是结婚以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抚育儿女。但是今天你开导我们的眼睛，你把你的道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把你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主，你赐给我们内心的力量，主，让我们中间还没有儿女的将来有儿女，儿孙还不能认识你的将来有人认识你，让我们中间过去不认识怎么知道来训练我们儿女，主，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有智慧的心，把你的道传讲给我们的孩子。主，愿我们每个家庭都过一个诚实的生活，来荣耀你。主，愿你孩子不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领悦纳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摩西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？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是生不逢时，你们知道，当时他生下来的时候，埃及有个新的国王，这国王不认识约瑟，所以他们开始苦待以色列人。他们中间有一种理论，说犹太人生养能力特别强，生的孩子越来越多，这构成对埃及国家的威胁，是国家安全问题。所以他们怎么办？他们说要压制苦害犹太人。那不仅如此，他们想到一个理论，就要把所有以色列男儿给他杀死，没有老二，没有男孩子，他们没有强壮的力量可以跟我们对抗。所以这两大全国性的这种政策开始来迫害犹太人，苦害他，杀死他们的男丁。可是摩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他生下来以后，兄弟们，你想一想，你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选择，国王有令，国家有法令，这不可以保留男婴。可是现在我遇到一个男孩子该怎么办？留还是不留？杀还是不杀？抛弃还是不抛弃？他的父母必须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。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希伯来书，那儿讲摩西的父母因为信怎么样，他看自己的儿子是俊美的孩子，保留他三个月，下面还有话说不怕亡的命运。我们常常想这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知道人生就是一系列的抉择来构成，一系列的决定来构成。你有什么样的决定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；有什么样的选择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 每个人都是如此。今天为什么你站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，活在这样的生活当中，这是你选择所做的，你不要怨人。神给你自由意志，你做出这样的选择，要承担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结果。就是在摩西的父母面前，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，不是留这个孩子还是不留这个孩子。弟兄姐妹，求主的灵开我们的眼睛。如果摩西的父母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父母，我已经有两个孩子，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了。因为摩西的父母养了三个孩子，第一个孩子是什么？是谁？我想想看是谁啊？亚伦。那么还有一个姐姐是谁？叫什么名字啊？米利安。亚伦后来被神大大所用，成为大祭司。他的姐姐呢，米利安也是个了不起的女士，是不是？这个姐妹，她的姐姐米利安就是希伯来文叫做米利安，也就是新约里头的玛利亚意思。Mary Ann 就是 Mary 的意思。这个 Mary 是大有恩赐的一个姐妹。到以色列过红海以后，她带领姐妹们来赞美神，来敬拜神。她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，也是很好的一个组织者，更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你看看摩西的父母啊，把几个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不仅如此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一个问题，看到摩西的父母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，不是一个跟神的关系很生疏的人。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，神创造万有的神，他知道每个家庭，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，他仍然保留一些家庭来敬畏他，来爱他。尽管别的家庭背叛了神，但是摩西的家庭仍然敬畏神。因为他们敬畏神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，这个孩子我不可以扔掉。你为什么做决定？你为什么做选择？什么东西帮助你做这样的选择？你有什么样的信仰，就有什么样的决定；你有什么样的决定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你所有做出的决定，你的意志选择，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。摩西的父母他们敬畏神，所以他做出一个选择。他信，这个信是告诉你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。他做出怎么样的选择？保留这个孩子。就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父母？他的父母是大有信心的父母，而且这个心里面是什么？心里面有一个属神的眼界，在他里。我们信靠基督的人，我们都是信心的人，信心不是空洞的。我相信啊，有一本圣经，我相信有个耶稣，相信一套教义，这都不是信心的核心。信心的核心是什么？跟这个神经历有关系。摩西的父母心里头有个属灵的看见，有个属神的眼光，看到什么？看到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是俊美的孩子。每次读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，我都很纳闷，你想一想看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很俊美吗？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父亲啊，太太在生产的时候，你在产房，那孩子刚刚拿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很俊美啊？好，我有亲身经历过两次啊。我看孩子从妈妈的腹中拿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皮肤是白白的，就是你知道，刚刚从羊水里泡了几个月时间，一种白白的皮肤，过了一会儿开始发红，没什么，皮肤皱巴巴的，哪儿美啊？谈不上美的。那实际上为什么说摩西的父母就信？他看自己的孩子是俊美的孩子，为什么讲？还有一个问题，在世上还有一样有这样的父母吗？当你的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你发现他不俊美，我就不要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父母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父母？有没有？
有
有，但是绝对不普遍，是不是？所有的孩子在父母的眼中都是美的，我说99%，是不是？甚至于生下来的孩子有残疾的，他永远是美的。你知道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孩子叫尼克啊，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两个手臂，两个臂膀都没有，从这儿为止啊就没有，下面两个腿呢到这儿就没有，他这边有个小鸡脚，就像鸡的那个鸡爪一样，有两个，一个大，一个比较大拇指，一个是就两个。这个人生下来以后，他是在一个金钱的家庭当中， 他的父母都是爱主的一个基督徒，这个孩子自小跟着上帝，跟着自己的父母来操练自己进行生命。对我们很多父母来讲，这种孩子没到哪儿，人脚哪儿的，没习惯。有一次我看到这报道，我心中很痛啊。说有一个运货车，货车上面掉下来一包东西，结果那个包打开以后，里面有几十个胎儿，被人抛弃的。非常善意，就这个立刻在他的父母他们当中是美的，尽管没有四肢，他仍然把他养大。可是现在这个孩子你知道吗？他去中国已经大概有30、40块50，每次到中国去做什么？像清华、像北大、像复旦，像这些学生的演讲。告诉他我为什么活着，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意义是什么？告诉大家我是个基督徒。他不是个无用的人，在他父母的眼中，他是个俊美的孩子。可是实际上，为什么说摩西是个俊美的孩子呢？摩西的父母知道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每个孩子都是俊美的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俊美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孩子如果不聪明，不能跟同班同学相比，不能是成绩最好，你觉得他不可爱？听你的话，成绩最好，满足你的心意，那是最俊美。可是圣经上说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所有的孩子都是俊美。所以，这个摩西的父母，他因为信，就看自己的儿女，自己的孩子俊美的孩子。就是说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好像这个不如别人，那个不如别人，你也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。你问上帝，这孩子是你赐给我的吗？是，就是俊美。摩西的父母的第二个信心是什么？信心里面有胆量，信心里面有勇气，这个很重要。他生下孩子以后，他决定说我要这个孩子，可是把这个孩子要保留3个月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啊，每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每天他的信心都受到强烈的实验。孩子如果一旦张开他的口，在大声哭叫的时候，就会引来杀身之祸。不是，既然这个神是把孩子赐给我，从神那儿领受的，说我要照顾他，我要保留他。我不要把孩子给他扔到河中，我不要把孩子扔到垃圾桶，我保留这个孩子。所以真正的信心里头有属神的眼界，真正的信心里头有什么？有勇气，有胆量。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我持守这个正道，像丹以理一样，在那个环境里头他持守正道。摩西的父母感谢主，蒙神的保守，这个全能的真神保守他的信心，在黑暗的环境当中他保守自己的信心，有胆量，有勇气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第三个，他不怕亡命，不怕亡命。你知道，在法老那个时代，在埃及那个时代，法老就是上帝啊，法老就是神，法老的话就是上帝的话，人不可能更改，人不可能推翻的。是摩西的父母居然违抗法老的命令，保留自己的孩子。为什么？他们的信心当中有一个顺天的看见，他看见什么？法老是王，但在法老之上还有万王之王。法老是坐在宝座上，但在法老的宝座之上还有上帝的宝座。法老是有权柄的，但在法老的权柄之上有上帝的权柄。信心他看得见，信心不仅仅是看到外在的现象，他看到这个现象背后上帝在掌权，上帝才是万王之王，所以他敢违背保命。你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人，我们都是守法的，保公命，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？你违背法律不是犯罪，是不是？你违背法律不犯罪，法老叫你杀孩子，你不杀，这不是犯罪。你在上帝的法律面前，杀孩子是犯罪，保留孩子，恰恰是顺服上帝。 就我们看到摩西的父母在家中有这个敬畏上帝，在帮助这个。好，我讲这么多，下面说明什么问题？当你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去敬虔操练自己的时候，你的家庭怎么样？上帝也看顾你，上帝也保守你。你看看这个摩西的家庭很有意思，到了三个月以后，孩子不能再保留了，怎么办？凭着信心保留孩子三个月，也凭着信心三个月以后把孩子放在一个箱子，放在河道里，也不能再保留，因为孩子我想他在床上不叫。但神很奇妙，神知道人的进步，现在知道人的进步，神奇妙的引导摩西的父母，当他放在这个箱子放在这个河方的河道里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很湍急的河流的水把这个项目冲走。你知道尼罗河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字，你知道你看看古埃及人画的那个壁画，很多的壁画上面有人的身体，鳄鱼的头，为什么？当于鳄鱼为他们的神，表示那个当地有很多很多的鳄鱼。但是父母把这个箱子放在河里的时候，鳄鱼没有把箱子没有把孩子给吃掉，更妙的在后面，在河边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在河边行走，看到在河边行走，发现了这个箱子。啊，那是希伯来人的孩子，我们是想的，你没想过，这是巧合吗？如果是法老的儿子来了，会怎么样呢？会怎么样呢？他有没有女人那种灵耐的心肠？有没有？可能就没有了。你看到上帝一路的保守，一路的看顾，更妙的在后面。米利亚说：“哎，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啊，那你要不要招个奶妈？你们埃及人要保持好身材，不能喂奶，那我给你找一个奶妈。”结果是把自己的妈妈，摩西的妈妈，引进给法老的人。结果自己的母亲，成为自己的儿子的奶妈。伴随他养着，有个传道人讲得很幽默很好，他说这个摩西的妈妈啊，那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母亲，这母亲是什么呢？养自己的孩子还拿薪水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儿做母亲的没有人拿薪水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摩西他的妈妈养摩西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给他薪水，神就是这样就可以。因为这样敬虔的家庭，上帝知道你的缺乏，上帝知道你的危险，上帝引导你。到这儿不仅如此，摩西的父母一定是训导自己的孩子，怎么训导他？摩西的信心从哪儿来？他为什么长大的时候就说我不愿意承认我自己是法老的女儿，我是希伯来人的后代？他为什么？他的信心从哪儿来？从父母的传承而来。摩西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他的妈妈会告诉他，他的爸爸会告诉他，儿子啊，你听着，你的神不是鳄鱼，你的神不是青蛙，因为犹太人你知道这个埃及人是拜鳄鱼的，是不是？那埃及人还拜青蛙的，那河水嘛，里面到处很多青蛙嘛，就那个神长得像青蛙一样，有人的身体上面有青蛙的头。不要，他应该说，儿子啊，你的神不是青蛙，你的神不是鳄鱼，你的神不是太阳，你的神不是法老，你的神造天造地造万有的耶和华，你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神。父母把这样的信仰传承给自己的孩子，弟兄姐妹，下面的问题才是用在这儿。当摩西长大以后，他面对的生活中有试探，有诱惑，有很多的选择，就像我们今天儿女一样，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，怎么选择啊？现在摆在你的面前有两条路，让摩西来选择。两条路，一个是成为埃及的王子，继续当埃及的王子；一个呢，是成为一个奴隶，抛弃埃及王子的身份。 我们这儿我们投票，我们选举一下试试看，有多少？如果我去生我的儿子，是你的孩子，你希望你的儿子该做什么选择？他成为埃及的王子，他掰埃及人的手，他将来享受埃及人的文化。这边呢是成为希伯人的奴隶，拜真神，什么也没有。在当时来说，什么也没有。你作为父母的，你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？做这样的选择，你让你的孩子不是什么样的信仰来做这样的选择？我每次看到这儿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上帝，摩西做的这个选择是何等的难，太难了，难在什么地方？作为埃及的王子，有权有钱有势啊，有仆人有女人，什么都有。一旦放弃这个以后，这边呢最后什么也没有，而且成为埃及人的奴隶。他为什么做这个傻瓜的决定呢？圣经上说摩西因着信就不肯成为法老的法老女儿的儿子，他不肯是告诉你他长大了，他有自己的意志选择，他选择的是什么？我跟从真神，我父母说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我跟从他，这是真神，他呼召我，我愿意来跟从他。当我们不进入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往往意识不到这个选择是何等的艰难。我们去北京的时候，看到北京哈，你去看看那个紫禁城，做皇帝跟做老百姓是有区别的。我跟方飞弟兄说，做皇帝是不错啊。有浪漫的地方啊，让你办公，让你游玩，啊，老百姓租一间房子不得了，可是还上半间的房子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老百姓家的房子还不能高过他的房子，是不是？你要祭神吗？可以啊，给你造个天坛，别人不能来的啊，安安静静在那儿祭拜神。死了呢，那葬在深山里，啊，别人也不能埋葬，是王家的威风，王家的特权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当了这官以后不想下来？我们有当官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哎呀，我对权力无所谓，但你当了官以后就下不来了，是不是？有好处啊。这为什么很多人到退休年龄他不想退休？因为这个权力的甜头太甜了，一旦下来以后，他的权力缩水了，人走茶凉，所以谁也不想离开自己的权位。我想这些弟兄姐妹，你不知道，你没有当过王子，你不知道放弃王子的这个职分，这个地位是什么？他做的这个大的决定，他女儿，他女儿跟什么关系？这个关系从哪儿来？从我慢慢的传承，他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愿意，这是真神，我愿意跟随他，这样的一个信心帮助他做的决定。圣经上说的是什么？他宁愿和上帝的百姓是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做爷爷的。做奶奶的，做爸爸的，做妈妈的。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在外面，每天都面对最终职责的选择，要选，还是要选。你的儿女不跟你讲，他大了，他每天都遇到这样的东西：毒品要不要？混乱的男女关系要不要？他根据什么东西来做选择？他里面有什么力量帮助他说 no？他力量从哪儿来？是没有交通工具吗？要便利吗？那就买辆车。没地方住吗？就买辆房啊，买住物资。你不是饿了吗？那就买面包。如果你有新的需要就买啊。花花公子给你传播的就是这个信息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商品，包括性也是商品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今天我们的孩子在大学校园里头就是承受这种文化教育，没什么比别人，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，你们这些是不过化的父母。而且在美国，你们知道所有推动性教育的机构他主张的是什么？全面的性教育，不要给孩子受到任何扭曲，只要安全就可以。好多孩子在大学里头开始有朋友，什么朋友呢？叫做 friend with benefit，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 I have friends But I have friends with benefit. 什么叫 benefit? 什么叫 benefit? 你知道吗？进入大学校园以后，我如果是一个男人，跟你一个女孩子说，哎，我们是彼此愿意的，对不对？你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没有任何的条件，对不对？我将来不会娶你的，也不会嫁我有。我们呢，都是彼此安慰对方，孤独、寂寞而已，叫 benefit。We are friends with benefit。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外面是不是这样的？他面对这个流行的校园文化，他有什么对待？对他说 no， 没有。有人跟我讲，没有什么，说我家不是女儿，我家是儿子，没事。冤种开你的眼睛。二十五年前在美国。那时候性活跃的年轻人中间大概有两个，有一个有性病，这是25年前的光景。现在呢，这个比例远远超。根据调查，最近生艾滋病的新的生艾滋病的这个族群当中，50%以上是什么？75%以上是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群。我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这，为什么？每天这东西都在影响我们，轰炸我们的孩子。你打开媒体，打开电视，斯瓦辛格原来是一个终结者，现在才发现哇，原来还有好几个，太太之外还有另外几个女人，而且都养了孩子。我们的孩子每天就是这些信息来冲撞我们大脑。他有什么理由，有什么内在的力量告诉他说 no？ 斯瓦辛格是很多人所仰慕的一个对象，成功人士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怎么样，他太太跟他分居，不但如此还怎么样，他的儿子把自己的姓不是改成斯瓦辛格了，把自己姓改成他妈的姓。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一天像斯瓦辛格一样，但只不要有斯瓦辛格的痛苦。它里面有什么力量告诉你说 no？ IMF 的总裁是他老师卡的，他有钱有权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像他那样，你愿意吗？就他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对待力量说 no？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像这样成功，就是各这样的阻碍，每天各样的信息在冲撞我们的孩子大脑，整个校园文化就告诉你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关系，你这样去做就好。我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当你内在没有一个坚定的跟神的关系，你的价值观的基础在哪？面对生活中这些试探和诱惑的时候，用什么东西给你内在的力量说没有？但是摩西感兴趣，它里面有坚定的信心，他知道怎么做，怎么样做。你说摩西没有不怕亡命的母亲的，不怕这个亡命的父母，就没有不怕亡命的母亲。父母对孩子影响大，应该。当你把孩子送到教会以后，让教会来带领这孩子没有错，但不要把你家庭对孩子影响太大。我遇到一个弟兄，他告诉我，他告诉我的时候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他是流泪的告诉我，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妻子离婚，但是他自己是个男人，带着这个小孩子怎么生活？以前他不认识神，自从离异以后，他认识了真神。他说我在上帝面前，我过去眼睛没有打，现在我眼睛被神打，我要立志在上帝面前做好。你知道他什么故事？我听到以后，我的内心也接受感动。他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一个挂钥匙的孩子。你们知道什么叫挂钥匙的孩子吗？啊，你不知道。挂钥匙的孩子啊，单亲家庭，孩子放学以后 父母不能在家，就给他一串钥匙，然后把钥匙丢掉，挂在脖子上。他挂上了钥匙是告诉你他们家实在没有人，他回去必须自己照顾自己。那这个弟兄说，我是神的孩子，我不要我的孩子成为挂钥匙的孩子，怎么办？每天早晨起来做好饭以后，把孩子先送上学，他就走了。中午的时候赶回来，为孩子能做饭，做好了以后让孩子吃好了睡一觉，送他上学。晚上在孩子还没有回到家门之前提前回来，一日三餐，每三餐就是父亲的早饭。他说这十年，整整的十年，我的工作是有帮助的不少，但神给我的供应毫无缺。他说今天我看到我的女儿满脸的笑容，非常的阳光，我心中充满了赞美。他不仅如此，每天带着孩子祷告，每天带着孩子祷告，父女两个人每天如此，十年如此。我们在做的父母，你训练一个孩子体，训练一个孩子大脑，你有没有花时间训练一个孩子的理性？我们希望有游戏，两个孩子，可是我们已经把神的道通过我们的生命传承给我们的孩子。有的时候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背对你的时候，你开始拿着圣经来说：“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。”孩子不明白，哈，为什么？神的道在你身上不起作用，他知道你讲的话，写的你这个话在，他不听你的话。你的神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分量，因为你的神根本没有能力改变你，怎么可能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也在学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学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家庭有属灵的气氛，每天带着孩子读一点圣经。不五节，让他开始祷告，就可以。你训练你孩子大脑，当然很好；训练孩子体能很好，来操练你孩子属灵的想法。我们刚才讲四个方面的：体质、大脑、品德和人性。当他真的是你敬畏神的时候，你放在什么地方，你心中也很坦然，是不是很坦然？在哪个地方你都很坦然。反正你看到孩子，就将来。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复杂的家庭关系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从一代一代的咒诅就这么在循环，一代循环，爸爸妈妈吵，让你的儿女也在吵，跟着父母的脚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。摩西，再说一下摩西，摩西做这个选择是不是很傻的选择？我们一般人不这么认为，但弟兄姐妹，摩西做这个选择一点不傻，一点不傻。为什么？如果摩西成了埃及的王子，今天埃及的王子有几个人知道？有哪一个人能知道今天埃及的王子？你可告诉我，讲两个名字给我听听看。没有，那种最终之乐很快就过了。而摩西今天还有千千万万人知道摩西。不但如此，摩西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今天仍然。如果我去你的家啊，我去你的家没打招呼，把你的家具搬走，把你的车开走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说我侵犯你的什么权？私有财产。我没经过你的同意进入你的后院，就能枪打我。这个私有财产权利从哪儿来的？这个观念从哪儿来的？上帝就是摩西。你为什么一个礼拜不工作28天，只工作6天7天休息，是哪儿来的？上帝就是摩西造的。当年斯大林就想改变这个法律，说一天每个月工作28天休息一天，最后成功吗？王子死了就死，而摩西死了人就死了，他是上帝重用的仆人，影响人类直到如今。你希望你的孩子如此？也许我们的孩子变成了游戏，但是我们不要他享受最终之乐。不能学，不要学，反而修的是 给父母带来幸福。有人说，那你这样尽情超越孩子，你的孩子将来一定就好。你不知道，每个孩子个性不一样，但是父母的上帝面前，我们有这样的责任，训导他的，在灵上栽培他，在品质上训练他，训练他的大脑，训练他的体，训练他的灵魂，训练他的道德。这是神给我们父母，我们中间还没有家庭，当然也有家庭。我们中间作为爷爷奶奶，巴不得可以把这样的心思放在心中，教导你的孩子。也许你不能去教他，但你通过你的生命来显明出来，让他看到这个跟随主的人，他的生活是何等荣耀。愿主的话语安慰我们，愿主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教我们这样的心思来跟随神。好，我对我的女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导她。她生下来的时候，我教了她两句话。我每天差不多每个礼拜提醒一次。我说 ：“You come to the world with a mission and a purpose. The success of your life i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mission.” 就是两句话。我每个礼拜大概重复一下。我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你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使命，有个目的。你到这个世界。不是每次干，别人一生有个定向，一生有个使命感。比如说我的女儿说，那爸爸，那我的 mission 是什么？我说她也不知道，将来神会让你写，但你无论做什么，你心中知道是为了荣耀他而做，你的一生都不会明确方向。 Success of your life， 你生活的成功不是由于多少财产，不是由于多大的名声，如果神给你，感谢主。但是神的孩子 successOur life is fulfilled in mission. 上帝给你的计划，上帝给你的使命，一定都要完成了。在上帝面前，我们一生是成功的。将来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，跟上帝交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你完成了使命。”我巴不得我们造的每一个家庭，神既然把后代赐给你，将来会赐给你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跪下的孩子，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用你的道路来改变我。让我营造一个属于你的价值观，来影响我们的孩子。不要让我们孩子变成孤独无助的孩子，靠自己的肉体面向这个世界最有用。面对成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面对失败更不知道怎么办，面对苦难不知道怎么办，面对最终之路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在求主里面，我们通过我们父母的生命和进程，把永生真实的大道传给我们的孩子，训练他们的心智，训练他们的体力，训练他们的灵性，训练他们，让他们成为荣耀神。让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历史时代你招选，也呼召那些属于你的人，成为你的见证。我为摩西和摩西的父母，我们感谢你，主也帮助我们，也恩待我们每个家庭。我们中间还没有孩子，求你赏赐他们的孩子。我们中间孩子已经大了，我们跟他们的心中也充满了道，活出你的道。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来见证你，我们中间还有养育孩子的父母，我们把智慧的心、爱你的心、信靠你的心放在你的，让我们把你的道、把你的生命、摸我们的生命来展现、来传讲给我们。愿我们的孩子一生呢被你所用，还有荣耀你，来见证你，让他们一生不走弯道，而始终走在你的正道之上，来求荣耀你。我们感谢主，愿你的名在我们家中得荣耀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